好，那我们就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第二部分我们要讲十三章，讲十三章，上次讲到罗马书十二章。好，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先把十三章读一遍。好，
罗马书第13章，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圣愿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各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们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敬的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在这里面，圣经就是称赞，就是该称早睡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好，那我们第十二章讲的这一个，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走信心的道路。那我们知道信心呢，就是一个献这个字，信心的行动就是献，把自己献给神啊。那么呢，怎么样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怎么样在当中本着神的恩，那么呢我们能够把所领受的活出来。那上次我们有提到，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在恩赐上头，我们的信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应用的时候，我们都要照着信心的程度说，信心的程度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表达在使用神给我们的时候从一个面向讲你的信心大小不一样，所以呢，有些你能做到，有些你不能，你做不到，那你不用跟弟兄姐妹比较，知道吗？因为他跟你不一样，你跟他不一样，你跟他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就觉得说我可以怎样。我为了神我可以怎样，那你是不是也能这样？了解吗？比如说他为了主，他就可以放下一切，那么就出去宣教等等，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那上帝不一定要你这样，知道吗？不一定把那样那么大的信心给你，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跟人家比较，但是我们仍然要有信心，但是不是用来比较的，知道吗？就是像我们身体上的肢体一样，我说的这个你用指头做比喻就可以晓得，食指可以勾住的东西，小指头不一定勾得住，对不对？因为两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但是呢， 我们在应用恩赐的时候，不能说因为我信心，神给我信心比较小，所以我就把上帝的意思或者照上帝的话我就做的少，不行，你还是要照上帝的话走，照上帝的话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要紧的。再来九到二十一节有十二个原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这是人际关系的很重要的十二个原则。好，那么接下来就讲我们在社会上，在社会上很重要的是什么啊？很重要，保罗讲一个要紧的，从权柄讲起，在上有权柄的要顺服他，因为权柄都是出于神，是神命定的，这是第一个观念，一个观念，神上帝设立这个世上的权柄，那保罗没有说好或者坏，他没有讲好或者坏，他不讲，没有讲这个，没有讲这个权柄好或者坏，没有，也没有讲这个制度好或者坏，虽然我们现在会觉得这个制度好不好，对不对？那或者这一个政府好不好，我们会去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他在探表达我们对这个在社会上面对政权的时候呢，他重要的是先讲你要有一个信念，那个信念就是所有的政权都是上帝命的，上帝让他容许他或者上帝命他以那个方式存在的。好，那我们的很直接的反应会觉得说，上帝怎么让一个不好的政权在，对不对？那圣经讲过了，即使是不好的政权也是为人的缘故设立，知道吗？也是为人。那我们很难去想象，我们认为上帝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好的政权嘛，对不对？好的政府嘛，这是我们的期待，是不是？但是为了整体人生命的缘故，上帝不一定这样做，我没有这个观念，所以神呢，上帝在做的时候，他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不是说我们努力的去把这个不好的政权推翻，不是，也不是我们努力的去把一个不好的制度改掉，也不是，重点都不在这里，虽然那个是好，你可以把一个不好的制度改掉是好，但不是重点，不是重点。你看奴隶的制度在耶稣的时代就有，对不对？耶稣所在罗马时代就有奴隶的制度，是不是？耶稣没有说话，然后呢，保罗也没有说话，有没有？保罗也没有说话，是不是？保罗也没有说这个奴隶的制度对人不尊重，对人没有，他反而在奴隶的制度底下他讲了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服侍我们的主人，其实他是对奴隶讲的，不是对好的你才听他的话，对那个乖僻的，知道吗？乖僻的你还是要怎样顺服他，因为你是借着这个身份去服侍神，不是服侍人，知道吗？就是你借着这个政权底下制度底下你所取得的身份，那个身份并不影响你做基督徒，并不影响你做一个跟随主的人，知道吗？反而那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用来建立你生命的身份。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保罗讲什么？如果可以改当然就改，但不强求，可以改，你还是奴隶后来自由的，很好，对不对？但他没有叫你强求这个事。所以圣经在这里谈的重点是什么？是强调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面对政治 政治、政权、社会制度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顺服神的心，然后看怎么做。好，所以你能改就改，不能改，你不一定一定要去强求的改，知道吗？这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好，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相信在上帝的手中。哦，你要相信这是神命定的，知道吗？所以呢，你不能说这个不改就怎样怎样怎样，就不改还是谁的事？
上帝的事。
上帝的事。但你说这样我们就消极嘛？也不是，你要积极的把基督活出来，在那个处境底下。所以下面他就讲，不要把重点放在抗拒掌权的。好，第二节。所以你不要把重点放在抗拒掌权的。抗拒掌权，现在人常常把重点放在抗拒，放在抗拒。那抗拒会怎样？抗拒的话又自取刑罚，意思就是你在当中你抗拒一个政权，对这个政权从人的角度上不好，哦，这个制度不好，但你去抗拒，你就在当中遭受到许多的艰难。那你就要想，这是你自己取得艰难。哦，所以圣经在这边呢，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怎么会这样？哦，但重点重要的就是，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去啊，去靠着我们的力量，靠着我们的本事啊，好像我们要来改变这个世界，哦，不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是用福音，是让人生命归主，是这个人的生命改变，哦，而不是这个世界改变，哦，这个跟我们的观念不一样，哦，因为从圣经的角度上看，这世界就是一个黑暗的国度，所以只有把人从黑暗的国度带出来，知道吗？因为神什么时候使这个黑暗的国度结束，上帝会让它结束的。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黑暗的国度就要被怎样除掉。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让我们在那个新的国度里面，这才是真正重要的。那么神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意的是什么？真正在意的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我就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跟大家先讲这个观念。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保罗在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讲的一段话，第一节到第八节他讲一段话，他说你们中间有相争的事，哦，那么你们有相争的事，你们怎么跑到还没有信的人身上去求审判，不在信徒当中审定呢？第二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那么你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好，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把这一个教会的纷争告到不信主的人那里。第七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这段话在讲什么？在讲我们人跟人相处难免会有冲突，会有纷争，但是在教会内的纷争，他要我们思想一个这个事情有多重要，有多重要。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最小的事，你知道吗？既然他说是最小的事，你被亏负了，被欺压了， 他说是什么？是不是最小的事？我们不认为，对，我们很诚实的讲，我们不认为，对不对？
对、
哦、所以你要看大事跟小事，等一下我们做对比，知道吗？哦、我们先说保罗说、哦、这个最小的事，这最小的事、哦、为什么？用什么做对比？这些事变成最小的事，他说岂不知要审判世界。好，你要审判世界，你的位置够大了吧？知道吗？你的权柄够大了吧？对不对？好，第二个，岂不知第三节，岂不知你要审判天使，何况今生的事？表达什么？什么叫最小的事？就是今生的事，只关乎今生，知道吗？带不到永生，了解吗？好，所以你慢慢去想，既然带不到永生，那这个事情大吗？好、哦，你慢慢就觉得，哎，好像也是可以不大，对不对？好、哦，这样了解吗？所以保罗用这两个岂不知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谁，那被人家欺负、被人家亏负这种事大吗？然后如果我们将来连天使都要审判、审判天使，那是讲永生的事，那今生的事、哦、就为什么不让他放下来？好，那么我们不能只说 那我们基督徒这样不是做得 很吃亏吗、啊、做得这个很憋屈吗？对不对？那么我们要知道大事是什么，所以大事是第九节，岂不知第三个，第三个岂不知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真正的大事是什么？第十节讲不能承受神的国，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才是大事。今天你要做的事，你决定做的事，你在意的事，其实你只要考虑一个重点，这是能不能承受神的国，其他都是小事，知道吗？记得这件事，你能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能不能承受？承受就是说，上帝要把他的丰富、把他的荣耀、把他的一切的恩典，那么在将来的世界给你，那你能不能承受？你能不能承担？你能不能承担？好，所以我们先有这个观念，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那我们再回到第十三章来看，其实基督徒在碰到很多在今生的事，通常就要问了，这个政权没有推翻，你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这个制度底下，你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好，所以呢啊，使徒们被逼迫，保罗要准备被杀头的时候，好、哦，在跟提摩太后书，对不对？他有没有说啊，我这样就不能承受神的国？没有，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对不对？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是不是？他自己讲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意思他可以承受什么？上帝的国。所以第十三章呢，在讲这些观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知道我们大事是什么，重要的事是什么，这样我们就不会在最小的事情上头怎样一直搅扰自己，知道吗？哦，所以不是说我们都不在乎，但我们不要被搅扰，知道吗？我们当然希望选举的时候选一个真正的啊，能够考量国计民生，对不对？考量能够一个清白的或者正直公义的人，当然我们选这样的人，是不是？但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一个来选的人都是罪人，都是罪人，是不是？总有他的利益，总有他的私心，所以我们只有什么？我们只有更要紧的就是我们相信，掌权的是神，掌权的是神。 所以在这个政权底下、制度底下，他就告诉我们要顺服，顺服。那么顺服，就是我们主动的愿意遵守，主动的愿意把我们放在被管的位置上，所以不要抗拒他，不要抗拒他。但我接下来就要讲，等一下我会讲什么时候要抗拒，知道吗？你说不要抗拒，那政府叫你去做坏事，你也去做吗？不行哦。等一下我们再讲。我们先把保罗这边讲的先讲。他说做官的人呢，不是叫行善的惧怕，是作恶的惧怕。所以你不要作恶，你不要作恶，你只要愿意行善就可以。至于做官的会怎么待你，这不是你的责任，知道吗？我们只要去行善。那么做官的啊，第四节，他是神的用人，就上帝用他，那么是与你有益，所以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你作恶你就要惧怕，因为他掌有刑罚的权柄，所以他是深渊的刑罚作恶的，所以我们必须顺服，不单是不单是为了刑罚，也为了良心，所以这边呢，先告诉我们一个政权，一个在一个政权，在一个制度底下，我们就是好好的做一个好，我们讲的好国民、好公民，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行那些善事，对的事，善的事，不要去做恶的事，因为他这些掌权的，他们有权柄，他们可以刑罚作恶的。所以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这样子愿意顺服，是一个是为了刑罚，不要被受刑罚，第二个这是外面不要受刑罚，里面是我良心可以安稳，不会有罪疚感，不会被控告。第六节就讲我们要做哪些，第一个纳粮，纳粮，纳粮，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神的用人，所以他管这些事，那我们就把粮纳给他，当得的，第七节，当得的就给他，他当得粮给他纳粮，当上税给他上税，当惧怕给他惧怕，当恭敬给他恭敬。好，这个保罗一到七节就讲我们对一个政权，在一个政权底下的一个正面性的态度是这样，正面性的态度，就是人当得的就给他，所以这个很要紧，这也是提醒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选举的时候你可能选 A 对不对，那很不幸上来的是 B 对不对，那你选之前你对 B 是非常的不喜欢，但选出来的既然他选赢了对不对，那你碰到他要怎样，当恭敬就给他恭敬，知道吗？你恭敬他是因为他在制度底下他那个位置，了解吗？虽然你不喜欢，懂吗？这个用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知道吗？虽然你跟这个同事两个人在竞争，对不对？本来是因为你是更有更有这个资格或者更有潜力当上这个主管的，可是没想到大主管竟然把他升上去了，对不对？那你要怎样？记得当恭敬的就给他恭敬，知道吗？是因为那个制度底下他在那个位置，知道吗？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塑造，或者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磨塑，上帝给我们一些处境，这些难处，让我们在这些难处底下，我们的生命被磨塑，被塑造，被磨塑，被塑造，这才是重点。好，那么一到七里面呢，当然你会，保罗没有讲的是什么，这个做官的如果也作恶呢，那你怎么办？ 他应该是叫作恶的惧怕，结果他自己也作恶，对不对？反而叫行善的惧怕，那怎么办？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记得，所有的权柄出于神，那这些权柄都是有限度的权柄，知道吗？记得，所有的权柄出于神给的权柄都是有限度的，有限度。父母对孩子有没有权柄？有，但有限度，知道吗？我们常常说我是你的爸爸，所以我要怎样就怎样，不行的。你不是无上的权柄，知道吗？你的权柄还是有什么？有一个界限，你不能高过、超过的、超越过的。好，政权也是有一个界限，那个界限是什么？你上帝给你这个权柄管理没有错，但你违背神的时候，使徒讲一句话，听从神不听从人，知道吗？你不能违背神。所以我们基督徒还是有一个要紧的点，我们还是要知道上帝说什么，还是要知道上帝说什么。所以当政权会不会有违背上帝意思的时候，会，但我们要听什么？听神的。所以这个就是在过去的时代也是这样，在被罗马帝国底下，当年在初代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对不对？他们说你们要把凯撒当神，那基督说不可以，凯撒是人，是帝王，但他不是什么神。然后他们逼基督徒是，如果你不把他当作神，就把你给杀了，那你怎么办？所以就是很多人殉道是为了这个。这个就是所有的政权都有一个什么界限。所以在二次大战希特勒的时代也是一样，潘厚华牧师当年就是被关到监狱里面，因为他觉得希特勒已经越过了，越过了，所以他要听神不听人。所以第十三章要记得，你不能说哦，圣经说你要顺服政权，那你就一定要顺服，不，有界限的，知道吗？这样可以理解吗？那个界限就是上帝的意思，你不能超过那个，不能越过。所以呢，这边又讲了，我们比较难的是做官的反而叫行善的惧怕，这个很难。然后做官的既然掌权了，既然是作恶的，这我们也觉得很难，对不对？哦，那做掌权的既然不是深渊，哦，不是刑罚作恶的，反而也不深渊，又对那个行善的造成困扰，所以我们会不会有难处？会，记得会，在世上我们真的会有难处，知道吗？所以一到七节是讲到一般性的原则，当得的就给他，那纳税纳粮，这个当恭敬当惧怕，我们都给他，都给他，但是有界限的，有界限。所以这个，所以对所有的权柄都一样，记得这个。那我们自己有权柄也是一样，无论你是做父母的权柄，或者在公司里面你是上司的权柄，你都仍然是有限度的权柄，不要忘掉这个，仍然是有限度的权柄。然后再来一个要点是什么？如果你有权柄的话，你就要对这个权柄负责任。这个负责任的意思就是要向神交账，要向神交账。这个是我们拿到权柄的人要在意的，因为权柄出于神，对不对？那既然你拿到这个权柄，那你将来要跟神交账的。上帝给你这个权柄，那你就要跟他，你就是他的管家，那我们就要跟神交账。所以为什么我们做父母，我们会在意我们怎么样 啊，管教我们的孩子，引导他们，带领他们，啊，那我们在社会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有一个位置，啊，是一个有权柄的位置，那我们就要为那个权柄负一个责任。那这个都是在这一段面对社会的政权或者面对权柄的时候，啊，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呢，啊，相关的，我跟大家啊分享一下。分享一下，那么，但是我们在考量这一切，从前面怎么样在教会中生活啊，或者在社会中生活，那么第八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啊，其中最要紧的就是爱，就是彼此相爱。所以第八节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在讲这一切，所以耶稣吩咐他的门徒的时候。吩咐我们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就用一个彼此相爱这一个命令，就把这一切涵盖了。那我们领受彼此相爱，反过来我们要不要为上帝的这一句话负责任？也一样，也一样，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要彼此相爱？主为什么这样啊，对我们有这样的期待，啊，因为他就是这样爱我们。我怎样为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既然是主的门徒，效法主，所以很显然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像主爱我们一样的爱。所以啊，这本身来讲呢，他是讲到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常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就是如果从爱，什么叫做爱？就是你总觉得怎样，总是觉得亏欠，这个对我们人来说的话蛮难的，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意念是什么？我已经很爱你了，我已经做很多了，对不对？我已经做得很好了，知道吗？那确实我们也真的做很多，确实我们也真的很爱，我觉得这也都是实在话。但这个圣经的话就是提醒我们，当我们觉得这样子的时候，常常我们爱就是我们还是亏欠的，知道吗？爱呢，他就要不断的常凡事就要不断的以为亏欠，那个是一种啊对自己的在里面的一个激励跟欠勉。为什么？因为爱人的就让律法被完全，律法被完全。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爱就完全的律法。完全的律法意思就是什么？就律法不会定你的罪，知道吗？律法不会定你的罪，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不应该做的。那你要怎么样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那就是爱。你只要有一个爱，你就在当中使律法被完全了，被成全了。所以第九节就用一个用笔，你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所有其他的诫命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如果你爱人，你就不可能去奸淫，因为奸淫你就侵犯人，对不对？你也不可能杀人，因为你也侵犯人，不可能偷盗，贪婪，别的诫命十诫里面，还有两个跟人有关的，一个就是作假见证陷害人，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父母，小姐啊，尊荣我们的父母。所以整个所有诫命整个来讲，如果我们要思想，那我们在世上怎么跟人相处，怎么样来保守自己，那就一个要爱。所以保罗才讲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爱，最大的是爱。所以一个人要能够爱人如己， 彼此相爱就包含所有的诫命，就包括在爱人如己，爱人如己。那这一段话也有一个可以大家思想的，我曾经跟一个大学生在谈这个爱人如己，一个大学生就很直接的说，好啊，爱人如己啊，哎，我怎么看到他态度怎么不太自然，他说我连我都不爱我自己的，所以我照样不爱的。对啊，哎，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他很讨厌自己啊，所以他能不能照样讨厌别人？所以他当时就给我一个思想，一个爱人如己，一个彼此相爱的人，他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你要爱自己，你要自爱，知道吗？你今天为什么爱人如己？你为什么彼此相爱？因为你很自爱，你知道你这个生命是值得被爱的，知道吗？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值得爱的，你才可以爱人如己。你的生命值得爱，被爱，你的生命值得被爱，知道吗？被谁爱？神。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神爱世人，意思就是反过来讲，就是你的生命值得被爱。
听到这个爱人如己，会想成说，一般人的爱自己没错，但是比较自私的爱。
哦，所以他不是在讲这种爱，他是一个表达一个观念，就你要先相信你的生命是值得被爱的，对不对？你的生命值得被怎么样的爱？那圣经告诉我们，值得上帝爱你。这是一个观念，一个信念。我们为什么要信神？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因为当我们信他，我们才体会到一个，我们的生命值得被爱。我们都有一个爱生命。好，那每一个人的生命，通常我们人看自己都是用比较的，对不对？人看人都是比较，比较以后就觉得说，爸妈比较爱他，爱哥哥啊，比较爱妹妹或怎样，是不是？老师比较爱哪个同学，是不是？我们常常在比较当中，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太值得被爱。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遭受到许多的挫折的时候，啊，或者在经历里面失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但爱人如己，在这边我跟大家讲这个观念，很重要的观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值得被爱的。那神爱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约翰一书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爱不是自私，知道吗？我讲的，所以我为什么讲自爱？它不是一个自私的爱，是说上帝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是多么样的值得被爱，甚至到值得到一个地步，上帝说我愿意把我的儿子都给你，为你牺牲，那你看我们多值得，总了解吧？所以我们值得被神爱，不是用比较的，知道吗？不是你的表现啊，不是从人看你多么可爱，都不是，是因为神在基督里就已经选了我们，知道吗？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圣经讲这个爱里面，约翰才会很强调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明白，我们是值得被爱的。好，原因是什么？记得，原因是我们是在基督里，属基督的，就是这个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不是因为我们的外貌，不是因为我们 这个人多么聪明，都不是，不是，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拣选了。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证明了什么？神真的爱我们，也证明了我们真的值得被爱，知道吗？好，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这么样的可贵的时候，所以你才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爱，知道吗？不是值得啊，不是符合你喜欢的条件你才爱他，不是哦，是因为那这个人也是神爱的，那个人也是神爱的。所以八到十节他才告诉我们两个彼此相爱跟爱人如己，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常常人如果不爱自己，不能够知道自己多么被爱，通常就很难爱人，知道吗？因为他总是想人亏欠我，了解吗？所以你就很难爱人，因为你总觉得别人亏欠你，你怎么爱人？这样了解吗？所以在这边呢，我就觉得那个同学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反省，对，我们要爱人如己，但重要的你要明白爱，我们先明白有一种爱，知道吗？这个爱不是我有的爱，不是我们可以爱，是神先爱我们。所以约翰讲第二个就是爱是从神来，知道吗？不是从我里面怎样出来的，不是，是神从神来，是神爱我，神把他的爱浇灌我，所以我才有爱去爱人，我才有爱去爱自己，知道吗？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记得我们都是尊贵的，是神眼中的同人，都是神宝贝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自爱，保守自己，保守自己，保守自己，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可以承受神的果的人。好，所以十一节到十四节就讲，既然我们是一个尊贵的蒙爱的，那么我们就要怎样？第十一节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好，他用一个当时的基督徒理解的观念，就是睡醒、睡觉跟醒来的观念。这个观念呢，是什么时候在弟兄姐妹当中变成一个普遍认知的观念？那我们只能从圣经里面去找答案。这个观念应该是当时算是一个普遍大家熟悉的观念，知道吗？那个就是写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那么呢我们看一下，第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四节，你看保罗在这里讲，这是一个当时代的基督徒很熟悉的观念，他说什么？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的。所以表示什么？他们当时候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是什么？有一种基督徒是睡着的，知道吗？有一种基督徒在当时的人认为说，这种基督徒是睡着。这样了解哈？那睡着的他说不行，睡你要赶快怎样醒过来，那如果你醒过来就是等于你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所以很容易懂什么基督徒在当时的时候认为他是睡着的基督徒，就是活在黑暗里的，知道吗？没有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所以他要赶快从死复活， 就活在死的里面，了解吗？意思就这个基督徒应当活出基督的样子，对不对？即使他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子，就是什么？要不就说死，要不就说水，对不对？说死比较不好听嘛，对不对？哦，把一个基督徒说你这个基督徒不像活的基督徒，像死的基督徒，那这个就很不好听的，了解吗？所以啊，这是一个当时很容易懂的观念哦，他们当时很清楚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前面讲哦，第五章第八节说：“你们行事为人，就当光明的子女。光明的子女就是行神喜悦的事。”十一节，暗昧无益的不要做这个事，暗中做的不要做。好，十三节，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能显明一切的就是光。所以这里讲什么叫做睡着的基督徒啊？就是死的基督徒，就是活在黑暗中的基督徒，活在黑暗中的基督徒。所以很容易懂啊，很容易懂。就是他行事为人不像一个基督徒，哦，这个就是一个睡着的基督徒，这样理解哈，哦。好，那我们就从十三章十一节，再者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哦，所以不能再当一个睡着的基督徒，哦，既然是一个基督徒，就要活得像基督徒，哦，不能像一个用现在的话讲就躺平的。不是，好，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这里讲的意思，什么日期更近？好，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见主的面的日子更近，知道吗？好，我们都要见主面，我们都要见主面，知道吗？啊，见主面，好，也就是交账的时候，是不是？所以呢，如果我们还是睡着的，那用主的比喻来讲，我们就变成又饿又懒的仆人，对不对？所以呢，保罗用这些都是当时代基督徒容易懂的，哦，容易懂的，不要做一个啊睡着的基督徒，哦，那记得，哦，睡着比死好听，哦，哎，但是啊，我们要做一个活的基督徒，啊，清醒的基督徒。所以十二节讲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同样的讲，同样的同样就是讲，哦，你要起来了，要起来，哦，不要继续在黑暗中行，要做一个光明的子女，哦，所以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好，这六样，哦，这六样是什么？这六样就是常人常见的罪，知道吗？常见的罪行，荒宴，哦，荒宴醉酒就是怎样？过度的奢华，过度的享受，哦，那么好色邪荡就是一个人啊，在这一个心思意念行为上啊，不能够在当中守住那个圣洁，还有增进嫉妒，就常常在当中啊跟人啊在当中纷争啊，在当中争抢。那么我还是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我们是为了承受神的国，那么谁不能承受神的国？啊，刚才我们没有读，但我们现在可以读一下，为什么保罗这样劝诫我们？因为第六章第九节讲，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好，这个岂不知呢，是在第六章第三次讲，对不对？前面我说的岂不知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要紧的，什么是大事。好，那第九节就告诉我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大事就是要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能承受。好，所以哪些人不能承受？ 所以保罗说不要自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意思就是说不要说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信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要先问一下自己生命的呈现是什么，淫乱的，拜偶像，奸淫，做娈童，亲男色，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都不能承受什么神的国。要知道这些，就是这些的话就表示说他陷入在这些的罪里面，知道吗？哦，淫乱跟拜偶像的是一样，奸淫，娈童，亲男色，这些都是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同性恋。那么呢，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这些都是在当中跟前面讲那六样常见的罪。那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但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被洗净了，知道吗？已经成圣称义了，所以我们呢就要活在光明之中，因为我们是一群要承受神的国的人。好，所以同这样你就可以同样的回到罗马书十三章讲，保罗在讲一个要紧的观念，为什么这样吩咐我们，我们也自我取喜，因为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要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国，所以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最后总结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呢？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让人家看得到，看得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知道吗？所以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活得像基督，所以才叫他什么？基督徒。所以当我们讲说我是基督徒，那意思表明你活得像基督，知道吗？所以呢，基督徒是一个要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披戴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你妨碍我们披戴基督就是什么？就是私欲，你没有管制私欲，你放纵它，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披戴主。好，所以到的第十三章呢，这边呢就前面告诉我们，我们在社会当中做一个好公民、好国民，那记得所有的权柄都有界限。那我们真正在意的不是政权跟制度如何，是我们怎么样在当中做一个好公民、好国民。那我们也不是说就让一个不好的政权或制度继续下去，我们就是还是为这些事祷告，知道吗？我们相信在上帝的手中。那么更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彼此爱人如己，然后做一个光明的神的儿女，把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那要紧的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大事是什么，就是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那才是大事，才是大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读第十四章，十四章呢我们先读一到十二节。
罗马书十四章，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可恶软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又让别人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人在，而且他也不要站住，因为主是他的主。有人看这日比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仇视的人是为主仇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 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的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好，我们先来思想，在我们的对很多事情的认知跟我们决定怎么做的时候呢，有一些的事情不是圣经呢有讲或者有提到，但是呢它不是一个非常刚性的东西。比如说你要管教儿女，对不对？那怎么管教？那它不能变成一个很刚性的，对不对？它是一个有弹性的，是不是有弹性的？那然后所以呢还有呢，你说我们来教会，那我们都一起来敬拜神，那这一个在大堂里面一起敬拜的时候，是不是那我们的穿着要怎样？那一定要穿得很正式吗？还是日常的便服就可以？就是有一些人认为说，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应当怎样？非常尊重神，所以我就一定要怎样？打扮得整整齐齐，对不对？至少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是不是？
注重仪容。
那为什么？他也可以讲圣经的一套。他说，人要到神面前来，要先自洁，有没有？旧约时代，他们要去见神，要先怎样？沐浴更衣，对不对？没错吧？你现在不是要自洁嘛，才可以去神面前，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这样认为，有些人那样认为，但圣经有没有明确讲？不一定明确讲，知道吗？好，再来还有一些问题饮食的问题。第二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软弱的只吃蔬菜。就是呢，在当时呢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如果他们都拜很多偶像，所以拿到市场卖的肉呢，都会先去怎样拜一拜，再拿出来卖，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基督徒说，这个肉拜过偶像的，所以我不吃。所以他就只吃什么蔬菜。那有些基督徒说，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我照样怎样吃，是不是不一样？对不对？还有呢，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有一些基督徒他觉得这个主日最重要。有些人觉得说，我每一天都很重要。那圣经有没有特别讲主日最重要？好像也没有明文讲，对不对？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我们先讲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其实这个所疑惑的事，意思就是说没有圣经没有明文确定的事，知道吗？就会造成每一个人在执行上持守上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叫做所疑惑的事，了解吗？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想法理解对这些事情做判定，对不对？所以呢，现在讲了两种，他说 这两个保罗在乎的是什么？是每一个人面对这些你要自我拿捏的事，保罗只问一个，你的信心在哪里？因为最后二十三节，还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哎，这个是一个，所以十四章开始讲一个要紧的事，有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好像也没有违背真理，也没有怎样，但你要问一个问题，你的信心在哪里？所以先讲这个要紧的观念，你的信心在哪里，知道吗？好，你觉得我可以吃那个肉，你的信心在哪里？你觉得我不吃，那你的信心在哪里？你不要以为不吃就可以哦，了解吗？吃的要有信心，不吃的呢也要有信心，知道吗？手，你觉得主日最重要，你要有信心。你觉得每一天都一样，你还是要有什么信心？因为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哎，对，这是一个观念。这里再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常常讲我认为是对的，了解吗？好，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保罗说不是这样思维，你要怎么做，你问你的信心在哪？你知道吗？这个对一些不是明确是非的事，你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时候，你要问的是你的信心在哪？这样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们会碰到很多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吗？以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啊，最容易碰到的是什么？你去吃火锅的时候，那个猪血糕你吃不吃？有些弟兄姐妹说不可以吃血，所以猪血糕他就怎样？不吃。有些人说可以吃，对不对？那不吃的有不吃的说法，吃的有吃的说法，知道吗？那么从人的想法，不吃的人坚决不吃的，跟认为可以吃的，哪个人信心比较坚强？大部分的人直接对我的回答都是一个不吃的，对不对？但保罗说的刚好相反，软弱的才不吃，了解吗？他说你是信心软弱，所以你不吃。所以这个又颠覆我们的想法，我们认为信心刚强跟软弱，哪一个是刚强，哪一个是软弱？好，
这个例子可以套用在这里，
没事，这边写的一样啊，
是吗？
好，所以我现在跟大家提的，第一个我先讲，你做这个事有没有信心，对不对？第二个，到底什么是刚强，什么是软弱？好像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所以信百物都可吃的就是刚强的，是这个意思？
对，然后你也不能说因为好，我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所以我百物都可吃，你又不行，所以我一定先把信心摆前面，知道吗？哎，这个很有意思吧。你一定要先问自己有没有信心，才来问自己的是刚强或软弱，知道吗？不能反过来，不然你为了当刚强的，你怕的要命也去吃，不行。且后面讲的，你怕的要命去吃就有罪，知道吗？好，先理解这个观念。好，那么什么是刚强，什么是软弱？好，那我们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先去讲刚强跟软弱。刚强跟软弱就是二十三节讲有疑心。有疑心，怀疑，知道吗？有怀疑，就是呢，你觉得这个拜过偶像的不好，对不对？你有怀疑的，知道吗？ 那用怀疑不容易懂，简单讲你担心比较多，这样比较容易懂，你比较担心的比较软弱。
那个林哥保罗在某个地方好像又有讲说你们不可吃神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
对对对，这个我们都会讲。好，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观念先，他用词的观念先讲，什么是软弱，简单讲就是你担心多，知道吧？好，我用一个例子，你的孩子到那个公园去玩，好，在那个公园很多爬上爬下，对不对？那每个父母妈妈看着孩子在那里，你没有发现有些妈妈怎样，很不放心，有没有？有些很放心，这样了解吧？好，那你不能勉强，你不能跟那个很不放心说，哎呀不用怕了，不用怕了，你讲没有用，他还是怎样，还是不放心，对不对？生怕他掉下来啊，生怕他跌倒啊等等，那有些就很放心了。所以软弱指的就是那个不放心的，刚讲就指的那个什么放心的，先理解这个观念。好，所以呢什么叫做软弱，是就是因为他比较，他不放心，知道吧？他不放心，这个东西拜过偶像我吃起来不安心，了解吗？好，好，再来，刚强跟软弱跟你的坚定的心意无关，知道吗？你看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好，下面只是个人心里要怎样，意见坚定。我们常常把意见坚定当作刚强，知道吗？但意见坚定不是刚强，了解吗？应该讲意见坚定不是信心刚强，知道吗？好，但信心刚强一定要意见坚定，这样可以懂吗？好，你要意见很坚定。好，如果你信心刚强，你就要意见很坚定，知道吗？好，但你说我意见坚定，我就信心刚强吗？不是，你是意见坚定，不是信心刚强。可以理解吧？如果你意见不坚定，你的信心不可能刚强。好，但意见坚定就等于信心刚强吗？不一定。因为你是信心软弱，对不对？所以保罗把这个分开来，了解吗？所以一个人讲信心的时候，跟你的意见坚不坚定不能划等号，知道吗？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平常不太去思考，我们不太思考，我们会觉得我是有信心的，对不对？其实我们讲我们有信心，往往是讲我们意见坚定。但我还是要提醒你，意见坚定是意见坚定，不等于你有信心，知道吗？好，所以但是呢反过来就没有信心了。好，如果你意见不坚定，那就没有信心，知道吗？所以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先有这些观念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不要辩论。好，保罗先提醒一个，你有担心，人家担心比较多，你比较不担心，那你要怎样？你要接纳。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姐妹在一些处境里面啊，信心刚强的就会说什么，有什么好怕的，这样大家听得懂吧？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好怕，可是对他来讲就怎样，很怕啊，对不对？有什么好担心的？哎，对你不担心，可是对他呢，很担心呢。好，所以保罗在讲，我们在讲的，其实他要强调的重点是合一。我们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既然一个身体，你就要接纳。哦，因为他不是你，你不是他，所以要接纳。哦，所以他就告诉我们，那个担心多的，挂虑多的只吃蔬菜，对不对？软弱的只吃蔬菜，但重要的是下面不可轻看， 不可论断。你不能说吃的就说轻看啊，你这个人就是爱吃肉，所以呢啊就不管这个肉到底有没有拜偶像，对不对？哦，你就轻看弟兄。那么呢反过来啊，或者论断弟兄，吃的就说不要怕，那么害怕，你轻看弟兄，那不吃的就论断弟兄，你怎么可以吃，对不对？所以这里强调的就是，人如果你只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认为自己是对的，很容易轻看，要不然就是论断。他说我们不要，为什么？因为你轻看论断，你站错位置，站错位置，你站在什么位置？审判的官的位置，审判官的位置，就是主耶稣的位置。所以第四节就保罗就先提醒你轻看，你不能轻看，也不能论断。为什么？因为这一个人不是你的，是神的。这个人是神的，神已经收纳他。所以第一个先讲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收纳他，那你有什么权利或者资格去论断呢？第二个，他的主人不是你，他这样做可或不可，站住或跌倒，就是可或不可，由谁来判定？主人来判定，神来判定。那么而且呢，要记得主能使他站立。这又是一个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因为我意见，我决定我是对的，我就可以站立，知道吗？是神使我站立，知道吗？神才是那个判定的人，认定的人。信心是什么？所以我刚才不是讲信心吗？信心第一个就讲神已经收纳我，第一个就讲神已经收纳我，第二个就是讲神是我的主人，第三个就是讲神能使我站立，这个才叫信心，懂吗？要不然你们说做信心很抽象，但是其实第十四章告诉我们，其实信心可以不抽象，知道吗？信心是什么？是你里面已经有一个很深的认定，很深的认定，神已经收纳你，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知道吗？你认罪悔改，那你怎么知道你的罪得赦免？是因为你认得很用心吗？你认罪认得很彻底吗？还是说我以后绝不再犯？那你什么时候才证明你绝不再犯啊？有人说我真的悔改，我以后绝不再犯，我说好，那等你证明了再来啊。什么时候证明啊？你什么时候证明你不会再犯同样的错？今天就可以证明嘛，因为你还活着，说不定明天呢，说不定明年呢。如果你要证明你不再犯，只有等到你盖棺论定。对，所以呢，悔改不是，罪得赦免都不是这些，知道吗？罪得赦免就是因为神收纳，神收纳，信心就是神收纳，知道吗？当耶稣对那个强盗讲，你要同我在乐园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个强盗，十字架上的强盗，他跟耶稣说，耶稣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就讲一句话，你要跟我在乐园，那表示耶稣已经怎样收纳我，这就是信。所以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来到神面前，信是什么？信第一个 这边一定要记得哦，你要知道你怎么有信心。第一个，你里面认定神在基督里已经收纳我，收纳我这个人，知道吗？收纳我这个人。第二个，神他是我的主人。信是因为你口里信是什么？口里称耶稣是主，对不对？所以你承认他是我的主人。第三个，信是什么？什么叫有信心？是主能使我站立，主能使我站立，知道吗？其实这个就是三个很重要的指标，而且嘛，当我说我有信心的时候，是我相信上帝收纳，我相信上帝是我的主人，我是属他的，对不对？然后他可以使我站立。那你去看那个有信心的人就是这样，记不记得那三个人要被丢到火窑？他说急或不然，因为他知道上帝已经收纳我，我活的或死我都是属他的人，对不对？然后他是主，他要怎么样都可以，是不是？那我即使被丢进去，还是主可以使我怎样站立，这叫信。所以他不抽象，懂我的意思吗？你可以从三个面向去想想信心。好，那么你说好这样子，那我都没有责任了吗？不行，下面第五节讲，你要意见坚定。你怎么样让你能够真实的保守自己在这个信里面？第一个，你要意见坚定，知道吗？你决定了，那你就认定，不要摆来摆去，知道吗？不要这个处境下就吃，那个处境下就不吃，知道吗？不要，你觉得可以吃，那就可以吃；你觉得不能吃，那就决定不能吃，知道吗？
这样，你跟这摆来摆去算信心不坚定吗？因为像譬如说，我回公婆家，他们就一定会有拜，所以就会不想让他们为难，就会吃。但是譬如说，小孩在学校，老师拜的东西，我会说那你不要吃。
这是你替他做决定了，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还是要把这个话告诉弟兄姐妹，就是啊，在以色列的神在旧约的时代，为了帮助以色列人认识一个观念，叫做圣洁，叫做分别为圣，知道吗？所以上帝用一些律法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圣洁，知道吧？那么到新约的时代呢，圣经已经说好，就等于是你现在原来认识圣洁是用外在的，外在的，知道吗？外在的到新约是内化的，知道吗？其实旧约也是为了内化，用外在但是为了内化，知道吗？从外来内化里面，那新约我们是直接内化，这样可以明白吗？所以旧约说不可杀人，对不对？耶稣说不可恨人，杀人已经在外面了，是不是？那你要从里面怎样？不可恨人做起，知道吧？所以它其实是同一个诫命，但一个是外显的，一个是从里面防止的，知道吧？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就很清楚，那我们能不能吃？那保罗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能不能吃？好，那么第十四节，保罗讲了，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讲得非常肯定，凡物没有不洁净的，人认为不洁净就不洁净，可不可以吃？ 好，重要，凡物没有不洁净，知道吗？但当你认为不行就不行了，知道吗？好，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话，
哎，
说那个血啊，
对，
不能吃，那这个他就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
好，这个观念保罗后面会讲，因为我们第十三节不可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知道吗？所以当时的时候，外邦的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在一起，犹太基督徒已经守律法惯了，所以外邦人不要去做一些他们非常怎样不喜欢的事，那这样就会造成什么分裂，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读那一段话要知道那个时代背景，然后呢，保罗一直到最后仍然告诉我们这样，在提多书，他告诉提多，第一章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所以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所以重要的是能不能吃，那就看。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们来竹北胜利堂或以前跟过我，我都不会跟你们讲血不能吃，有没有？你跟过二十几年，我没有讲过，为什么？因为凡物都洁净。但我为什么不讲？讲了，你的心就会有疙瘩。
那你给我想过的是，就譬如说，在那个学校，那同学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可是你又。我会觉得说，好像你去吃了，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啊，基督徒都可以去拜的。
这个部分，我们也要知道，你可以吃，但你是为了人的缘故不吃，这不一样，因为你不给他跌倒。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好，你觉得可以吃的，你就安心的吃。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弟兄觉得不可以吃，你就。在他面前怎样不能吃，这样知道吧？
可是到时候会有人说，哎，你知道那个他有吃
哎。没关系，如果有人这样讲，我们就翻圣经说，所以有他，通常我会说，但我不会勉强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们到有一些教会去，那些他们可能被教导就不能吃，那我也不会去翻圣经说你看这可以吃啊，了解吗？我只会跟他们讲，你们圣经是这样，如果读到这一段我会跟他们讲 是怎样，但你们没有被教导不吃，你们就不要吃，或者不吃也不会怎样。
可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状况，就是说有些被基督徒他可能有碰过那个基督徒，就是不吃的。然后你跟他在一起，然后吃了，他会觉得，你基督徒不是不吃吗？
好，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没关系，通常我们就跟他讲，就是说，在教会的过程当中，那有一些的时代的背景，使他们觉得不要吃，所以他们就一直这样教。那我们。从圣经的观念，凡物都是上帝赐的，所以保罗这里有讲，存着感谢的心吃就可以，这样了解吧？所以我还是，那你如果说我本来都不吃的，那现在读完了这个罗马书，那我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吃的，那你吃不吃？我还是问你一个，你要有信心才能吃，知道吗？你觉得现在我现在有信心，那你就吃啊。你还是觉得没有信心，那就不要，没有这种吃的信心就不要。所以重点还是回到信心。记得不是是非，知道吗？好，所以我刚才讲的前面用三个来想我们的信心。记得哦，你为什么有信？因为你知道神收纳你，主是你的主人。主能使你站立，知道吗？都不是我。再来，那我怎么样保守自己？第一个，意见坚定。意见坚定，吃的是感谢神吃，不吃的是感谢神不吃，知道吗？这是第一个。 手为主手，吃为主吃，所以第一个意见坚定，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从感谢的心，你要意见坚定，第二个从感谢的心，第三个从为主而活的心，就三样。第七节，没有人为自己活，没有人为自己死，活为主，死为主，所以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信心就是说我是主的人。所以还是回到这几个，你意见坚定，你意见坚定，第二个你是为主，所以你感谢，总要感谢，不吃也要感谢，吃也要感谢。第三个是为主而活，总的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好，所以这样子，这就是我们思想信心，思想有没有信？所以不能说啊，凡不出于信心，那信心是什么？不能太抽象，知道吗？信心不是你认为你有信，是你知道你是属主的，你知道主悦纳你，那你本着这样的心意。你从感谢的心做，然后你意见要坚定，你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所以基督重点，所以你看整段话的重点就是一个基督是我的主，基督才是主，知道吧？所以这一切事的讨论就一样，基督是不是我的主？那么呢，那我们当中的警告的话是什么？他说基督死了又活了，他做死人跟活人的主，他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或死或活总是主的人，对不对？然后第十节又回到前面讲的，不要论断也不要轻看，既然不要论断不要轻看，那我就可以随意的吗？不行哦，你知道吗？记得你说好，我不论断弟兄，弟兄也不要论断我，我不轻看弟兄，弟兄也不要轻看我，那我就可以随便随心所欲吗？不行。下面说什么？你要在神的面前说明。所以呢，保罗也没有，保罗不让我们放纵，知道吗？你决定怎样，你最后还是要在神的台前跟神上帝说明，所以重要的还是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认定，对不对？所以你说因为我相信百物都可吃，或者我相信我这样做保守自己，这样了解吗？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保罗讲，这是以赛亚书45:23的话，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向我承认，所以每一个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你不用去讲别人的事，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为什么这样持守？我为什么这样认定？我们都自己要跟神上帝讲，知道吗？所以不是去论断人，也不是去叫做什么轻看人，知道吗？就是你是属主的，所以你跟神交账，跟神交账。所以这段话其实我觉得14是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让我们省察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我讲的是行事为人的信心，行事为人的信心。那有一些错误不是，有一些比较偏差的想法，就是把意见坚定当信心，这不行，这样了解了哈。你有信心一定要意见坚定，那反过来不行，不要把意见坚定当信心，第二个也不要把对错当信心，知道吗？你是对的就有信心吗？也不是这样，知道吗？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主收纳我，我是主的人，主能使我站立，那知道这样，那我怎样？我意见坚定，我从感谢的心，我是为主的，那我相信将来我可以在神的审判台前说明， 这样可以了解吗？这叫信心，叫信心。就你来审判台前，你可以，即使在审判台前，也不需要说明了，反正你里面的事都被显明了，对不对？好，你隐藏的都被显明，所以我们啊，保罗在这边呢，好，就记得啊，软弱跟刚强，软弱就是你担心多的，好，比较容易不安的，就是软弱。那不要说啊，这样我就不好，知道吗？你们要说我、哦、这样软弱我就不好，不是不要这样想，记得哦，不要这样想，知道吗？哦，因为这就是你的特质，这就是特质，知道吗？好、哦，你生命就有一种特质啊，你就是挂心比较多啊，有人挂心比较少啊，有人弹性比较大，有人弹性怎样比较小，这就是特质，所以神就给我们不同的特质。那这些特质都有它的优点，比如说保罗第二次布道不带马可，对不对？因为他觉得马可这个不行，不行，第一次就跑掉了，不行。那巴拿巴就可以啊，巴拿巴就说我觉得他第二次的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谁担心比较多？保罗担心比较多，对不对？那说好或不好，所以不是好不好，也不是对错，知道吗？哦，就是你的特质是这样，那你为了避免影响，所以你就这样决定。那巴拿巴觉得他可以，有些时候我们接纳弟兄姐妹，接纳弟兄姐妹。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下礼拜停一次哈，啊，下礼拜我们继续讲。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继续的从诗篇126篇啊来思想，总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呼求的时候，总是能够知道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所眷顾的，也相信你的话。我们知道你必在当中引领我们，保守我们，在我们身上行做大事。我们也从罗马书看见，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总是要做一个光明的儿女，总是要在当中成为一个警醒的基督徒，总是要在当中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求你也让我们在当中知道我们是蒙你所爱的，也有你的爱要从我们身上出来。主，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在凡事上总是思想我们是本着信而行的，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收纳我们，你是我们的主，你使我们站立，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求你继续引导我们走在蒙恩的路，走在信心的路上，蒙你眷顾赐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